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是历史的教训，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国际制裁中共这一次达到七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是历史的教训。2013年，明慧编辑部发表过演讲乱法一文，其中列举的一些现象近期也被复制到了海外，值得海外大法弟子和学员警醒，不要重蹈覆辙。原居住在新加坡的大陆学员陈文瑞，女，笔名青莲，年龄30岁左右，在疫情期间到了日本。在滞留日本期间，她热衷于上门找学员交流，组织学员交流和推广个人理解，鼓动学员与佛学会负责人和各项目负责人对立。她并与个别支持者一起把所谓交流的内容以电子邮件音频的形式通过日本天国乐团等项目群组传播，甚至还想制成视频更广泛播放。当地个别学员的情对功能的执着等人心被带动，干扰了当地修炼和救人的环境，乃至其他国家能收到天国乐团邮件的学员。被强烈的情带动的学员，你想过没有，自己把大法放到什么位置了呢？被崇拜功能等人心带动的学员，你是否想过，你的提高和受益，是你真诚想修炼的心，被师父珍惜大法使你提高的，还是碰到所谓有功能的人，能说会道的嘴，就把你所谓的提高了呢？在一番番冠冕堂皇的言辞之后，证实的是大法还是个人？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时间非常紧迫，希望我们大家相互善意提醒，不再给邪恶的东西提供市场。我们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师父想要的，配得上新宇宙的正法正觉，而不是谁来煽动都可能跟着跑的人。其实在理智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真正学会以法为师，敢于放下人心，这才是每位真修弟子得以不断向上攀登的阶梯。以法为师才是我们精进提高和抓紧时间救人的保障。明慧编辑部，2020年6月21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13日，中共病毒疫情缓解后，土耳其梅尔辛市的法轮功学员受当地政府的邀请，参加在海边举行的活动。当天，他们向过往的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并向民众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塞尔皮尔女士和家人来到展位，她六岁的儿子学了一个小时的功法。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人，教人做好人，但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中国受到迫害。塞尔皮尔女士和她的丈夫非常震惊，他们索要了更多的资料，要送给他们的朋友。穆斯拉女士不是法轮功学员，但长期以来她一直喜爱法轮功。她和83岁的母亲也来到法轮功的展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不久前，穆斯拉的兄弟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了3个月。穆 莫斯拉女士一直为她的兄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终她的兄弟恢复了健康。
6月12日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日，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政府没有安排太多的庆祝活动，不过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甘比购物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学员随着舒缓的音乐展示法轮大法的缓慢圆的5套功法，吸引了很多人来询问怎么学功。法国人塞普匆忙路过中，看见学员手上捧着征签的本子，说：我一定要帮助你们征签，你们受了太多苦，我支持你们。来自巴西的凯撒讷科告诉学员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共新冠病毒已经祸害了全世界。他的3位兄弟是巴西的医护人员，在疫情中也被感染。学员就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希望他能把这个功法介绍给他的兄弟们。他非常激动地说：我在这个场中已经感受到你们的能量了，我一定要去学，我很喜欢打坐。
6月20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西部城市卡朗塔市中心广场附近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摆好征签展台后，一部分学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中展示着舒缓的法轮功功法，一些学员为路过的当地民众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了解到真相的民众毫不犹豫地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6月20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皇后大街市中心商业街集会讲真相，呼吁新西兰民众关注在中国一直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事件。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驻足聆听，有的拍照录影，还有的听闻真相后立即要求帮助发单张传播真相。有很多民众对中共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之久感到十分震惊，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菲利普·福尔摩斯是一位热心肠的毛利人，他不但帮助法轮功学员发单张，还说要拿去他们的部落派发。他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是邪恶的，在新西兰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谈论和选择，可是在中国这些都被限制和打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帮你们。
6月2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最高法院所在地卡斯鲁尔市中心广场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功法介绍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横幅与展板。随着学员安静的练功，不少人被吸引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之后很多人在给德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的罪行。德国汉堡及周围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繁华的处女地举办信息日活动，初夏的汉堡阿斯特内湖湖畔行人如织，许多民众通过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大型横幅和分发的传单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们纷纷表示迫害不可理喻。很多人在信息台前充分地聆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在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郑重签名。
6月10日，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萨格勒布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向中共政府表达停止迫害法轮功和严惩迫害元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诉求。
6月1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就欧洲面临的中共挑战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共不仅对本国人民行恶，他的恶行影响了全世界的人。蓬佩奥在讲话中隶属中共的种种不当行为，违背中英条约中港人治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隐瞒疫情真相，对国内残忍的人权压迫，加剧与各国边境纠纷等等。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法轮功学员孟庆梅2020年6月14日在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6周岁。孟庆梅2013年4月被绑架，被误判三年，出狱还不到一年，2017年5月20日在单县龙王庙乡发放真相材料被绑架，再次被误判三年半。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3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18日遭公安局及辖区各派出所突然出动非法抓捕，68岁的法轮功学员韩雨琴当天被迫害致死，大部分被非法抄家，有的还被拆了看电视的锅，不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被贴上了封条。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吴宝贵2020年5月27日在葫芦岛兴城市红崖子乡大集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网判三年。吴宝贵曾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13年7月2日被取保候审回家，流离失所近七年。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陈恩才多次被迫害，2017年9月26日在潍坊火车站准备乘车，安检时被绑架关押取保候审，2019年8月31日被潍坊奎文区法院误判10个月监外执行，2020年5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
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法轮功学员陆进友多次遭受迫害，历经近一年的流离失所以及涿州公安局常年不断的施压骚扰，在法院立即开庭的威胁中于2020年6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1日2020年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尚未完全解封，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各地的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通过网络参加了法会，十名学员怀着神圣的心情交流了在修炼过程中如何向内找实修自己救度众生的体会。
6月20日，天生艺术家机构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国家艺术大道活动，让北美地区的艺术家、音乐家、表演者、手工艺者在这一天走出户外展示自己的作品。渥太华法轮功学员画家凯瑟琳·吉利斯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自己家的前院展示了四幅画作，刘成军坚忍不屈的精神，倒影见证者参与者和净化中使馆。
6月13日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最主要的工业中心坦佩雷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市民安妮娜告诉学员，前几天她的丈夫与她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时提到过法轮功，此刻的她非常开心地惊叹道，想不到在坦佩雷看见了你们。她也为自己的妈妈拿了一份法轮功介绍资料，安妮娜计划在中下阶的家庭聚会上把法轮功介绍给妈妈。
6月18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距离首都赫尔辛基50公里的波尔沃隆迪商场外面举办活动，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企业家马克科当天正好穿着一件印有中国书法字样的衬衫路过，他说，希望我的签名能对你们有帮助。
台湾嘉义县新港区练功点5月26日举办9天学法教功班，交流时学员纷纷表示有回到修炼如初的感觉，感受到师父再一次帮学员调整身体，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6月10日嘉义市公园练功点学员在东川里里长服务处举办9天学法教功班，任娜在自来水公司工作，感恩师父让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按照大法法理修炼，遇问题向内找，不断修正自己，应更加精进多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朱素荣被非法庭审，家人控告涉案警察和公诉人。2020年5月12日，法轮功学员朱素荣被网上非法开庭审理。两个小时的审理过后，他的家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亲人没违反任何法律，而整个办案涉嫌人员都是在违法。为了替亲人伸张正义，朱素荣的家人将涉案警察边继辉等人和高阳县检察院公诉人侯志勇分别告到了澧县检察院、澧县法院、高阳县法院。朱素荣女士在河北澧县中孟场小学任教，是三年级的班主任。2019年10月，只因修炼法轮功，朱素荣被鲍须乡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带人非法抄家绑架。朱素荣被直接送到保定市看守所关押，至今已八个多月。朱素荣被绑架后，有的老师哭了，学生们也哭了，乡亲邻里叹息着，多好的人啊，怎么会被抓走了？当乡亲们知道自己的红手印能帮助朱素荣老师早日回家，便纷纷签名盖手印。只几天功夫，就有300多人的签名，其中有的农民没文化，就请人代签，自己按手印。2020年5月12日下午的两个小时的网上审理过程中，律师指出起诉书中多处违法，朱素荣的家人把涉案的警察及检察院公诉人分别告到了河北澧县检察院、澧县法院、高阳县法院。
疫情期间，监狱剥夺通话权，家属维权。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家属三个月没见过狱中被迫害的丈夫。今年五月份，家属去法轮功学员所在户籍地的区司法局要求会见，司法局讲去找监狱管理局。家属走出司法局后，又给被非法关押丈夫的监狱监区的狱警打了电话，要求会见。狱警讲，疫情期间所有犯人都不准会见，每月只给打两次电话。家属讲，那我也没接到电话啊。狱警讲，是政治问题，是刘玉玲参与的，不让见，不让打电话，不让远程视频。第二天上午，家属又去了监狱管理局讲明情况，监狱管理局人员讲帮问问情况再答复。下午家属收到手机短信回复讲，因为你的手机没申请亲情号码。第三天，家属又给监狱狱警打电话，狱警讲狱中她的丈夫不愿意申请亲情号码。家属心想，不可能，之前每月都会见的，一月底与丈夫通话讲好了每月打一次电话，后来再没消息了。家属没办法，只好去咨询了律师，后给在监狱里的监狱长、政委各寄去一封信，信中写了事情经过，并表示如果不愿意解决的话，我怀疑某某的生命和健康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只有向上级部门投诉复议，诉讼维权。就在寄出这两封信的第三天，就收到了回信，回复说已核实了监区警察情况，了解了某某的情况，并非剥夺通信权等等，现给办理亲情号码。之后家属终于接到了狱中同修的来电。
安徽省太和县国宝610搞洗脑迫害。2020年6月15日中午，安徽省太和县法轮功学员范姓龙被太和县七八个警察及610国宝大队绑架，被抄走了大法书、随身听、给公检法司人员的真相信以及诉讼状。范姓龙女儿圆圆于2019年9月被商丘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范姓龙现在被软禁在太和县湿地公园嘉年华宾馆，四五个人围着，还专门请了一个所谓专家洗脑。据悉，太和县公安局国宝大队610在县里多个宾馆内开设洗脑班，不惜重金从外地请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多人对单人洗脑迫害。
成都法轮功学员邓忠素被青白江区大同派出所绑架过程。2020年6月19日早上7点多，成都青白江区法轮功学员邓忠素 在青白江大同给一个货车司机讲真相的时候被其举报，被赶来的青白江大同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大同派出所，搜走了邓中素携带的护身符等真相资料。过程中，警察要给邓中素照相，要他在他们写的所谓三书上签字，都被邓中素正面制止。他们将他禁锢在大同派出所直到下午3点多，才让他原单位潘成刚退管处将邓中素接回去。在中共迫害大法的21年中，邓中素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一次被劳教，在臭名昭著的四川省女子劳教所的七中队被药物迫害，后又在成都市新京洗脑班遭受严重迫害。直到目前，邓中素的退休金和身份证一直被剥夺，由于年岁大了，没有了就业挣钱过活的机会，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每次邓中素去原单位潘成刚找相关负责人的时候，他们总是推诿说是上面不让给你，我们也没办法。
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张慧妍、孙艳华被骚扰经过。法轮功学员张慧妍家住黑龙江哈尔滨松北区，6月17日，南京路社区书记及街道共3人到他家骚扰张慧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学大法给他带来的身心改变。他们以孩子将来考大学不录取为借口，威胁他放弃信仰。张慧妍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大法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孩子不会受影响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广场社区人员多次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孙艳华及其家人。6月20日，孙艳华在家时，海林市广场社区人员到孙艳华家中，要求孙艳华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孙艳华拒绝。社区人员表示，如不签字会骚扰孙艳华的家人，让他的家人胁迫他签字。孙艳华慈悲地向社区人员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告诉社区人员，如果他签了字是让他们犯罪，不签字是在救他们。最后社区人员说，那你不签就不签吧，就走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的智慧，中国大陆来稿。我弟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是做铝合金门窗生意的。有一次，他仓库放了近1000个光盘空盒，是准备做真相光盘用的。有一天，他的店铺来了2个警察，搜查他的店铺，从他的仓库搜出了那些光盘空盒要拿走。该法轮功学员不让他们拿，警察说，是国保大队让我们经常来你这里看看。学员说，国保大队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之前，东德士兵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翻墙逃往西德的青年。柏林墙推倒后，开枪打死青年的士兵被判刑，打准打不准可是自己说了算，叫开枪是上边的事儿，打不准是自己的事儿。国保大队让你们来看看，也没说叫你们非得把东西拿走啊。警察还是把光盘盒抬走了。不久，同修发现那些光盘盒又出现在他的仓库，他明白了，因他的店面离派出所很近，经常出去办事不关门，警察趁他出门的空档找机会又给他送回来了。后来这个派出所又换了个新所长，有一次这个新所长打电话告诉该法轮功学员，说他办公室的门坏了，叫他过去帮忙修理一下。该法轮功学员去了以后，发现办公室没人，检查门也没有问题，却发现靠门放着一袋子大法书20多本。学员明白了，所长是让他来拿大法书的， 大法弟子高兴地提着袋子就放到了车里。学员还发现有一个收废品的人正在从派出所往外搬一些旧明慧周刊，因为明慧周刊上面有师父的名字和师父经文摘要，不能当作废品。他和收废品的人说明情况后，把明慧周刊也搬到了他车里，拉回了店铺。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就派出所教导员和他说了一句话，也没有拦他的意思。
警察应付差事尽在不言中，山西来稿。我是山西省的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被非法抓捕，警察问我家里还有没有书了，我说有，他哎了一声，叹了口气，让几个警察去我家搜去了。我感觉他叹了口气，也是不愿意我说有书，有时说真话，就是逼警察犯罪，不回答，他们就敷衍过去了，就不搜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在派出所，这个警察还曾经领我去一个屋子里看了，说你们的书都在这，我们没有上交也没有毁。我们当地有的警察比较善良，有一次我去派出所找一位警察聊天时，所长和这位警察把他们派出所管的街上的那几个摄像头让我看，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是告诉我不要在那里发资料贴资料。
东北小伙子说，法轮功是在救人啊。明慧记者张运报道，节选。东北小伙子说，法轮功是在救人啊。东北一位小伙子接到海外学员的讲真相电话，他说啊，你是法轮功啊，这个时候还来电话。学员说，是啊，法轮功就是在这个危险时刻把平安带给大家，让人能度过劫难啊。他很认真地听了近一小时的真相，最后他敞开心扉地跟学员做了交流，还说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学员就把九字真言告诉他，要他有时间就念。他激动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真的太谢谢你了。看他一直不停地谢，学员说不用谢，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他教导我们要善待人。他说，对，谢谢你们师父。你知道吗，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佛教中有句话叫普度众生，看来你们是在救人啊，法轮功真的是在普度众生啊。佛教徒表示，我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了。一位山东的佛教徒接到海外学员的电话，说现在的疫情看上去挺可怕的，有什么办法预防吗？学员说，你有信仰就好，我可以跟你说一下避难的办法。他问，你是法轮功的，我是佛教徒，我们能讲通吗？学员说，能，只要心诚，信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保佑。学员给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邪恶，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仇恨法轮功，迫害佛法罪大至极，又讲了善恶有报和刘伯温的预言。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非常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学员说，这次的瘟疫就是因为中共的暴政和对政信的迫害而起的，现在中共政权贪污淫乱，小官大贪，大官巨贪，动辄上亿的贪，更恶劣的是中共迫害政信，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残，中共还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污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些都是要偿还，要遭天谴的。天降瘟疫是对着作恶的中共来的，只有退出中共才能躲过灾难。他回答说，这个我同意，我会退出，但国内都说疫情已经没了。学员问，你相信吗？中共一直都在撒谎骗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谴责和制裁他，中共在天降瘟疫时不但不反省自己，让千万无辜的百姓惨死，还宣扬自己抗疫有功，等待中共的将是更大的天谴。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会躲过这场劫难的。他很认真地听完了所有的真相内容和现在海外声讨中共的情况。他说， 我这次真的明白你们说的了。我以前还怀疑过，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你们是真为人好的，你们的心是真诚的，你们真的非常的善良，我真的感受到了，你们真的是在救人啊，太谢谢了。等疫情没了后，我一定请你到我家做客，我会热烈欢迎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人有正气，邪不敢侵。河北来稿，2019年秋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驼店派出所的警察来到马驼店村，骚扰法轮功学员杨树燕、李艳君、王秀华、王淑娟这伙人。第一次去法轮功学员杨树燕家，杨树燕没在家。后来她丈夫对杨树燕说，签了就省了骚扰，知道好在家练呗。杨树燕说，咱都受益了，签字污蔑大法，那等于让我死了。谁对大法有正的念头，善待大法，都会有福报。接着杨树燕就讲起，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侄子在面对警察迫害亲人时说，学法轮功的咋的了，我也要学。就这一句话，小伙子的胃病好了。因为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小伙子维护宇宙大法，当然得到大法和宇宙中的神佛看护。第二次，马驼店派出所警察再由村长带路来到家里，杨树燕的丈夫拦着警察和村长不让进屋，你们老到我家干啥啊，影响我们正常生活，身体健康了你们还不让。杨树燕的丈夫越说越生气，和来的人就喊起来了，从没发过那么大火，正好我也有病，我也练。说着她丈夫往外撵警察和村长，村长和警察灰溜溜地往外走，她丈夫又跟着对村长说，给你多少钱你跟着干这事。经过这一场，杨树燕的丈夫的一些病好了，真是人有正气，邪的坏的就不敢侵入身体。麻雀不吃我家的谷子。山东来稿，我今年76岁，是个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我村的村民原来不怎么接受大法真相，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使村民们认识到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呢？去年春天，我在自家一块地里种了谷子，等到谷子出穗时，村民们都在地里撒上网子，防止麻雀吃谷子。小姑子看到我家地里没撒网，就找我儿子，叫我赶快买网撒网。我想，我不用常人的办法，我要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我到集上买了2米红布，把红布横着剪开，又买了黄色油漆，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大字。我又找了一块白木板，三块土色的三合板，同样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大字。我把红布固定在几根3米高的竹竿上，做成了横幅，把横幅挂在了地的两头，又把4块木板钉上木棍，插到地的两边。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我70多岁了，从没上过学，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头脑开智开慧了，现在我能认识几乎所有法轮大法书籍上的字。我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字，我自己看看也能拿得出去。谷子渐渐成熟了，村民们撒的网上有很多麻雀，隔着网子啄谷粒吃。我邻地的村民还拿着旗子到地里赶麻雀，他在地这头，麻雀就飞到地那头，他跑到地那头，麻雀就飞到地这头。无论他怎么赶，麻雀就是不往我种的谷子地上飞。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这儿下了几天的大雨，别的村民种的谷子都倒了， 我种的谷子一颗都没倒。这件事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轰动了附近几个村子。有些村民还跑到我的地里来参观，谷子收割了，我也没撤横幅和牌子。外村的村民还跑到我的地里去参观，村民们都惊叹法轮大法好的神奇。结果我种一分八厘的地就打了110斤谷子，我邻居种了半亩地光买网就花了400元钱，也是打了110斤谷子。通过这件事，使很多村民都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我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愿意听了，也相信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国际制裁中共这一次达到七寸，有史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国际制裁。作者洪忠。在中国大陆，一则消息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传递，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出现在了国际制裁名单上。中共的媒体静悄悄，没有任何反应，平静之下蕴藏着紧张态势。对于中共高官的国际制裁并不是偶然与孤立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2017年不知名的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到2018年中共武器装备部高官，再到2020年中共最高领导层，国际制裁的线路已清晰起来。在2020年，中共常委所有高官均被纳入制裁议程。2020年6月10日，美国国会众院147名议员在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共。报告里的用词不是用 China 中国，而是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共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报告发布者说，这个报告将是美国史上最强的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报告。该报告旨在反击中共破坏美国利益、重塑世界秩序和推广替代性治理理论的行为，代表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严厉制裁方案。报告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共提出的最严厉制裁方案。制裁将依据美国通过的全球马克尼兹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授权美国总统对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重大腐败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共是一个拥有90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许多中国人被迫加入中共。全面禁止中共成员的签证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报告写道。但是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包括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19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内，则是适当的。这样的范围基本上将中共所有高官都涵盖在内。报告中说，国会应终止对中共政府官员、现役军人、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的签证，特别是学生签证和旅游签证。除了限制中共高官及家人签证，报告还指出，建议制裁中共整个统战部官员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并点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从2019年6月以来，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施暴劣行，以及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中共在隐瞒疫情、推卸责任的种种表现，令世界对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再也无法沉默。近期，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负有直接责任。任何一个独裁者以及帮凶在正义的清算面前都无法逃脱法网。2011年，中共的老朋友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美国和英国分别冻结了其370亿美元和120亿英镑，意大利和荷兰冻结了90亿欧元，加拿大、奥地利、瑞典等冻结了60亿美元，法国冻结了10亿美元，瑞士冻结了9亿美元。此外，大约是在2018年7月前后，美国还驱逐了5000多名伊朗高官的子女，同时冻结了他们在美国的近1500亿美元银行存款。因见不远，对于所有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个体来说，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已势不可挡。每一个人应当如何选择，应当认真思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在另外空间的经历与引发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0日。我们当地一位86岁的同修，2019年腊月下旬一次昏迷中，在另外空间的一段经历，听后令人非常震撼，不能不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切磋。老同修说，那天我到镇政府去做每年年终的认证登记，登记后我从镇政府回家，半路上踢到地上钉的螺丝，一个趔趄，惯性很大，往前踉跄好远，然后从人行道上滚下马路边，只听得头哐的一声，一阵剧痛就昏过去了。昏迷中我看见附近有一栋栋民居，远处有一座殿堂，矗立在高处，金光灿烂的。于是我朝那个方向走去，经过这片民居时，听到熟悉的大法音乐，好像是普渡济世，又像是进宫音乐。正在寻思，就听得有人喊我，许娘娘，许娘娘。我一看是我们当地的同修，两位女的，四位男的，我全都认识。其中有两位男同修面熟，但叫不出名字。他们就说他们的妻子同修是某某某，与我很熟悉，很要好，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非常的热情，都对我说，许娘娘别走了，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吧。我说对面山上那座房子金光灿烂的，我要去看。这时那位姓陈的女同修说，不要去，去不了，像万里长城一样，一层层的，每一层都有两个和尚拿着棒棒架起，守在那道山门，上不去，我们只过了第一层，第二层就过不去了。我说我要去看看。他说，那你去了回来就不要走了，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练功学法，很好的。我就答应说要的。真的像万里长城一样，通向山顶，路途遥远，走了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有两个和尚，一人手执一根木棒，交叉着架起，阻挡在那里。我每到一层，那和尚都把木棒移开，我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金殿的大门口。金殿的门口没有拿木棒的和尚了，大门里面有两个和尚坐在那里守着大门。跨进大殿，只见里面宽阔无比，分坐在两边的和尚身穿黄色袈裟，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盘坐着，人多的一望无边，正在静静地潜心地聆听讲法。我一抬头看见师父坐在中央，身穿袈裟，蓝色的头发卷卷的，正望着我微笑。我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合十对师父说，师父您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微笑着向我点头，然后举手挥挥，意思是要我回去。我大哭起来，我说，师父啊，我不走，我要跟您在一起啊，要跟您在一起。这时门口的两位和尚起身架我出去，我边哭边喊，脚蹬手滑地反抗着。我回头看师父，师父还在微笑着看着我。那和尚说，师父叫你回去，你还有任务没完成。他们把我架出大殿，下了几级台阶，放我到地上。这时回头一看，和尚不见了，大殿的门关上了，我就苏醒了。我苏醒了，眼睛没有睁开，心还在难受着，眼泪还在流，衣领都湿透了。这时听到有人在叫喊，不得了了，在地上又蹬又滚的，眼泪在流，鼻子嘴巴都在流血，手也在流血，在搬命了，要死了，快点通知他的儿子，儿子来接我了。我坚决不同意上医院，回到家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原来我在地上躺了4-5个小时， 在人间的几小时在另外空间很短暂，我见到了师父，见到的几位同修原来都是离世的同修。这位同修讲完了，他的经历令人非常震撼。在通往金殿的路上，那几位离世的同修第一层过去了，第二层就过不去了。为什么老太太能一路通行无阻，直达大殿，还见到师父了呢？有同修说，这是层次问题。同修一步法，这个层次怎么就拉开那么大的距离？这位老同修的一些修炼状态，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悟，能使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找出差距。第一部分，昏迷苏醒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先看看这位86岁的老同修对病业的态度。那日老太太昏迷醒来后，儿子要送她去医院，她说，我坚决不去。你忘了那次你要我住院吗？越医病越重，还要动手术，我有师父管，后来不是就好了吗？老同修说，回家后我全身发肿，手脚肿胀，肿起好大，肿得发木，吃不上劲儿，下到床边解便都难。儿子早上上班前给我买一笼小笼包子，一袋豆浆，我吃两顿。晚上儿子来为我做点晚饭。我是独居，白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身边没人陪伴照顾。第二天我下决心，再难受也要练功。可是练功站不住，浑身颤抖，抱轮手抬不起来，双盘腿疼得不得了。我用长筋把腿捆起，非要盘上不可。练功能站多久就站多久，整天学法，白天半躺着看转法轮，晚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静心学法，全球同步发正念，一次不落。发正念中，我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铲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第三天同修来看我，我已经好多了，肿消下去很多了，后来情况越来越好，练功的时间有10分钟、20分钟到基本正常。这时我的身体又出现新的情况，突然白带很多，几天后下身血流如大量的月经流个不停，下腹疼痛，身体本来就虚弱发软，还要清洗弄脏的衣物。向内找，我悟到昏迷中不知道那几位同修离世了，就答应回去和他们在一起练功学法，这一念是错的，忘了自己救人的使命还没完成，不能留在那里享受清闲。我想如果旧势力为此钻空子迫害，就发正念否定，如果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就听师父的安排，随其自然。大量流血有9天是最严重的，我心里坦然，不惊不怕。9天后血流量慢慢减少，情况逐步好转。那时已是疫情期间，开始封村了，乡镇上的客车一天来往只有一班。正月初4那天，我想今天是取资料的日子，疫情严重，救众生不可耽误，别的乡镇同修还等着我送去资料呢。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腹部还疼痛，走起路来上重下轻的，我坚决要到城里去，防疫的拦我拦不住。上午取回资料，下午班车就停运了，初五班车就彻底停了。我感谢师父的安排，让我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进城的路上，有人看我走路晃晃悠悠的，就来扶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出来，有什么事情叫家人去办吗？我说不，谢谢，我的事情很重要，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退了。第二部分，一节癌变肠子从体内排出来。一节癌变肠子从体内排出来，这是2017年腊月许娘娘正念对待病业身上发生的一桩奇迹。她说那年8月身体出现状况，大便变细，一解便肚子就疼，疼得不得了，然后拉出像脓一样的东西，伴有血丝，不能进食，吃一小勺的东西都要呕吐。集体学法时，同修们都看到了我呕吐又吐不出来的难受。 后来大便便血，便出的鲜血越来越多。儿子非要我住院，就背着我到镇中心医院去住院，输着液也拉肚子，拉得不行。儿子上班没人照顾我，靠病房的病人家属搀扶着我上厕所。住院几天，情况越来越糟，医生说我们整不住，无能为力，越医越严重，到大医院去做直肠癌手术吧。癌症对常人来说太可怕了，对修炼人也是一个大关，生与死面前，承认不承认是直肠癌，选不选择做手术，这可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严峻考验。儿子准备在他休息时将我转院，星期六办手续，星期天入院。我说我不动手术，我没钱做手术，到头来人财两空，我有师父管。于是为了躲避儿子逼我做手术，我就到一位同修家住了几天。我们每天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回家后停止了便血，癌症假象逐渐消失，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在完全不能进食的情况下，一天可吃一两米的稀饭了，即一碗稀饭吃一天。从同修家回来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大便里拉出一节约十来公分的肠子，白色的。从此后直肠癌的病症完全消失了，身体完好如初。第三部分，足足喝了四天的白开水。2010年8月，当地几位同修被绑架到临县边远山区，被关在洗脑班，全市同修发起接力发正念，解体洗脑班营救同修。老太太去其他乡镇通知同修配合发正念，回家后到后院下梯子时猛地摔了一跤，双腿跪坐在双脚上，两只脚往后别着，就如断裂了一般的剧痛，一会儿肿起来老高。他脱掉脏衣，爬上床，忍着剧痛把脚扳正复位，然后盘腿打坐。他想，邪恶干扰我发正念营救同修，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和干扰。老太太居住在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又是寝室又是厨房，床与锅灶近在咫尺，但是脚不能沾地，做不了吃的。煮碗稀饭，煮碗面条是最简单的了，但是都做不了。床头仅有一个五磅的温水瓶，饿了喝水充饥，渴了喝水解渴。老太太说，四天四夜我天天学法，除了全球同步发正念，还配合大家高密度发正念营救同修，晚上脚疼得睡不着就多发正念。我足足喝了四天的白开水，水瓶里的水喝完了，我勉强可以下地了，才慢慢地移到街上的店铺里吃了一点馒头稀饭，才感到有点力气走动了。在能勉强下地的第三天，走路还不稳，脚上还没有多少知觉，老太太就出门了，到另外一个乡镇去取资料，按约定给其他同修送去，还留一部分给自己发。第四部分，面对骚扰正念正行。这位老年同修的正念正行不仅表现在对待病业上，还表现在面对骚扰与迫害者面对面打交道时那种不惊不怕、理智清醒、有智慧、正气足的良好状态。邪党迫害法轮功20年来，徐老太太遭到长期骚扰，来骚扰的人除了本乡镇上的，还有市里的，甚至还有省里来的。如2019年中共的10月1日前夕，镇派出所所长带着市里来的人上门骚扰，用摄像机不停地摄像。老太太说，你这是非法行为，我要举报你，侵犯我老婆婆的人权、肖像权，不符合宪法法律。你们是市里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如果是警察，警号是多少？市里的来人不报身份、职务，对老太太合理的询问避而不答，反而要老太太回答他们的问题。市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人来找你？拿传单给你没有？徐老太太就给他们讲真相， 法轮功取柄健身有奇效，法轮功红传世界，教导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薄熙来、王立军，这些就是你们的同僚、上司，迫害法轮功都遭恶报了。说到这里，来所谓看望的人就走了。老太太说，自从元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他的骚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初镇政府派出所等派人明目张胆的监视跟踪，连红白喜事他去哪儿，这些人都脚跟脚的跟着去。特别是2015年溯江大潮中，徐老太依法控告了迫害元兄江泽民，遭到一次来势汹汹的骚扰。那一天下午2点钟，来了十来个人，一大帮子人围着老太太，有自称是省里来的，有自称是市里来的。老太太质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一窝蜂的来抢我这个老婆婆吗？你们要钱我没有，派出所的所长我认识，省里的市里的我不认识，报上名来，以后别人问起哪些人来找过我家，我好回答。自称省里的市里的都没人敢报姓名。镇派出所所长就说，是这样的，我们来问你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谁叫你控告的，你怎么知道两高院的通信地址？徐老太太从小贫穷，初中毕业后考上高中，读不起书，未成年就工作养家糊口，一生中干过多种工作，最后在织绸厂退休，苦了一生，而且疾病缠身，头昏，四肢无力，经常休克，眼睛视力不好，耳朵听觉不好，牙周炎、风湿性关节炎、肠胃炎，胃下垂20几公分，胆囊炎、低血压、贫血病、心脏病等等，人生过了大半，还在无尽的病痛中苦熬。修炼法轮大法后，徐老太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过上了幸福健康的晚年。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徐老太遭到非法抄家，多次非法拘留、非法拘禁、洗脑迫害等等。有一次派出所绑架，警察扣押了他的诺基亚手机、帽子、背包、电筒、老房产手续、现金若干元，至今未还。徐老太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又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谈起为什么控告江泽民，老太太要说的太多了。她告诉说，我80多岁了，练法轮功，修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好了，道德提高了，反倒弄我去坐牢，关押我4回，在看守所里做奴工，剥苞米粒，一摞一摞的苞米用手剥，没有工具，没有保护措施，手指剥得血淋淋的，每顿饭只有小包子大的那么一点点，硬得如阴米，一点点腾腾菜，不生不熟的，加一点盐巴，油渣渣见不到一点，冬腌菜切成长节长节的，没有讨喜，满嘴是沙，根本就不能吃，这样的生活还要收10几20元一天的生活费，我没有钱缴纳就回不了家，先出去的同修给我缴了钱，我才得以回家。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吗？要遭这样的罪？江泽民迫害好人，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修炼人，控告他理所当然。两高院的通讯地址，邮局就可以查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只有中国的江泽民在迫害。老太太滔滔不绝地讲罢真相，为追究溯江而来的大帮人马就悄悄散去了。老太太说，现在我身体很好，白天看书不戴眼镜，明慧周刊、政见周刊每周必看，看了传给别人，重要的我用本子抄下来，记了3个本子了。第五部分，做好自己该做的，20年如一日。迫害以后，老太太的一间门面出租费是1月300元收入，全部拿出来做资料。迫害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负责几个乡镇的资料传送，每周几个场镇送资料，还是很辛苦的，自己花钱还担风险。可是她就20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坚持着，每个月从她手里周转的真相币上万元，自己出现病业，实在不能出门例外， 只要身体情况稍有好转，就马上做自己该做的，从来没有无故推卸过、耽误过。近年来，他一月有3000多元的养老金，接济两个有困难的儿子，只能剩下400多元，每月送资料需要的车费都要200多元，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费。1元钱以上的菜从不买来吃，种一点鱼香菜、大藿香、紫苏之类的，拌一点豆瓣酱下饭，煮一锅稀饭，菜饭一块煮，放一点油盐，一点豆瓣酱就过活了。他还盘算着6元钱的车费就能到达，绝不乘8元钱的车，节约2元钱都很看重，这样节约下来的钱都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做资料。他说现在仅存的几颗牙只能吃稀饭面条，问他别人宴请你做酒席那么多好吃的怎么办，他说吃不了，主要是去讲真相救人。第六部分思考，老同修为什么能通过层层关卡走到师父跟前，大致了解一下他经历的关难，可以看到他信师信法、严肃认真的修炼状态。当然他还有丰富的心路历程、修炼中的教训、挫折等，我们还不能详尽了解，但是从他的表现出来，我们能看到的确实令人感佩，能给人以启迪与思考。我们有些同修在大的病业中，众多同修一波一波地围着发正念，端茶倒水的有人照顾，在舒适中一些同修躺着迷糊着，主意识精神不起来，主意识就越来越弱，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或听同修们读法，迷迷糊糊的根本就没听进去。病业磨难中没走过来的，或走得不好的，很可能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这位八旬老人经常是在孤独中、寂寞中，在没有依赖的情况下，凭着对师父的信，靠着大法的力量，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主意识强、正念正行，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比如老人下身流血，一天天严重，一个人有多少血可以这样流，谁知流到哪天是个头。虽然9天后出现回落，可9天的高潮中每分每秒都是考验。又比如出现直肠癌症状，按理说3件事按部就班都在做，为什么会患直肠癌？而且所谓病情越来越严重，生命一天天濒临死亡的绝境。谈起癌症，人人色变，修炼人查出癌症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信与不信，人的理与大法法理，要信哪一个？老太太经历了一番怎样的心路历程？大家知道，医院做直肠癌手术，要动刀子打开腹部，取出癌变的肠子，再把肠子接上，最后的关键时刻，老同修选择不动手术，坚定地信师信法。结果在没有动手术的情况下，师父就把他那满是液力的肠子给拿掉了。其实师父是用癌症的表象这种方式给弟子净化身体，也是在提高弟子的悟性和心性，考验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老同修的坚定坚信，出现了癌变的肠子从体内自动排出的奇迹，证实了法的伟大与师父的慈悲。这个磨练人心、提高心性的艰苦过程，从8月到腊月历时半年。又如老同修双脚受伤，下不了床，靠着一瓶白开水度过4天3夜，同时在饥饿中、寂寞中仍然坚持学法、发正念，身体情况稍有好转就出门去取资料、送资料，主动做好自己该做的。老同修来自法的强大正念、超凡的意志力、救人的责任心，面对迫害不惧不怕、讲真相的理智、智慧等等诸多光照人间的故事，如何不令人感动、令人佩服、令人震撼。2年前我们当地有位同修患皮肤癌，在医院离世。 该同修是位退休教师，协调几个场镇同修的集体学法。有的说这个同修修得那么好都死了，于是一些同修就不修了，有的进庙去了，有的全职带孙孙去了，离开大法了。有同修说，其实这个同修修得并不好，他动作做得好，读书读得好，体会谈得好，但是从来不讲真相，不发资料，每次拿一份资料去看，看完了就退还，从来不用真相币。有一次好说歹说掉了20元面值1元的真相币，随即就到药店换给了他的侄女，自己都不愿花出去。喜恶骚扰这个同修就到处躲，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看书学法，但是搞传销，该同修明知他们不对也不加以制止。该同修本人没真修实修，自己离世了，还影响了一大片。那几个场镇一度出现没人要资料去散发的空缺，给救度一方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尤其疫情一波一波袭来，救人的事多需要人去做啊。那么这位离世的同修，他的归宿在哪里呢？那些跟人学不跟法走的，走到今天却脱离大法不修的，归宿又在哪里呢？老太太在另外空间遇到的那几位同修，都是以病业方式离世的，是在迫害开始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先后离世的。其中一位男同修在迫害前热心弘法，是能说会写的协调人，迫害来了，由于怕心，每天打牌伪装掩饰，一边又学法练功，长期如此。妻子同修与他切磋，他不听，一赌气就偷偷跑养老院躲起来，结果患了脑血栓，坐轮椅，70多岁就离世。这些同修生前也在修，有的遭到过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等等严重迫害，现在在另外空间也在学法练功。如果他们陷于一个层次中，他们最终的归宿又在哪里呢？试想，像我们这样今天还在正法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如果摆放在那条万里长城般的通往金殿的路上，层层的关卡，我们能顺利通过吗？能到达哪一层？能上多高？如果我们都能走到最后，走进金色的大殿，叩拜在师尊的脚下，无比荣耀地领受师尊的微笑，那是多么幸福啊！师父在弘吟实修中告诉我们，要比学比修。老同修能有那样的修炼状态，能达到那样的层次，我们确实应该与之比一比。各种原因离世的，半途放弃不修的，种种修炼状态导致的结果，都有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和严厉的警示。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每一步都得踏踏实实地走，每一层都得达到标准。所以我们在修炼的最后最关键时刻，一定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抓紧修好自己，完成好使命，否则会像师父在弘吟登泰山中说的那样，停于半天难得度，那么后悔都没有机会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多少执着心被我们保护下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3日。多少执着心被我们保护下来了，一文中说道，最近通过自己的修炼和同修的交流，发现还有很多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对于向内找修去执着这一块做得不够彻底，造成执着心被保护着，并没有真正的把它去掉。
我深有感触，因为向内找和去掉自己执着心在我们的修炼中是很重要的。下面我把自己修心去执的一些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有时候在碰到麻烦和矛盾时，我往往会停留在表面上去向内找，而不是真正的去找到自己执着的根源。甚至在交流时，要不说向内找，在大法弟子中都不好意思似的。譬如在一起事件的交流中，我会说我在某方面做的不对，有对情的执着，似乎这样一说就是向内找了，其实远远不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是的，这么多状况都是情，我到底是在执着哪一方面的情呢？我是不是拿着执着于情这个挡箭牌，从而阻挡了我更深入的去找自己的不好的执着心呢？多少执着心被我们保护下来了，一文的作者写道。我就开始针对比较顽固的执着心不停地拷问自己，为什么我动心了，然后自己回答。比如你问自己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受，开始也许你的回答都是因为别人如何如何不好你才动心的，这个答案当然不合格，就要继续追问下去，直到回答是我自己哪里不好了才算及格。如果实在还是回答不出来，你可以问，即使别人再不好，你为何动心了？神会跟人动心吗？不停地一问一答之后就会找到他，而且归根结底会发现，其实都是维护自己的那颗私心在作怪。当找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继续问自己，这不是根本执着的问题吗？你到底是要当人还是要当神啊？当神怎么还会用人的道理想问题呢？怎么还会要这颗人心啊？我发现当这样深入去找后，那颗隐藏的执着心就会浮现出来，然后那个根就开始松动了，甚至可以轻易把它拔除了。到这一步，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当神，这颗人心我不要，请师父帮弟子拿掉吧。这样深入地找执着后，只经历了一个星期，我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于如何找到和去掉执着，我是这样做的。我也是如上文同修层层追问自己后，发现自己最根本的执着。这时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执着于它？最终我会发现，都是我对某方面的法理不清或不坚信造成的。就像我发现了自己有妒忌心的存在，如果我能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我给大家讲这样的理，常人不能够认识到的理。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不管常人怎么想，那是常人的想法。然后我再往大处去想想，我不仅是要达到自身圆满，还要在成住幻灭的最后关头同化法住施正法，这么点人间小事我怎么能够去执着它？我就能够较轻松地放下那颗愤愤不平的私心。如果自己已经明白这方面的法理了，还是身在磨难中，这时自己的心也是稳的坦荡的，实在难过时再从内心中请求师父的帮助，会发现内心会更加的坚定大法，更加感恩师父，磨难也会更快的过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是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这句法，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这是我们时刻要追问自己的。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因为我发现只有在磨难中、矛盾中、诱惑中真正的在法中明白了、同化了法，观念转变过来了，我们本性的一面自然就会选择更符合法的做法，那些执着心真的就会像一根木屑掉进缸水里一样融化掉了。以上是我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